啊，大家平安。啊，很高兴呢，能够再到大家的中间，一起敬拜，而且呢，分享神的话语。我记得上一次我分享的信息呢，是圣经与生活，强调人需要神的话语，而且基督徒呢，更不能没有神的话语。那是去年八月的分享，已经九个月了。所以我在这里稍微帮助听过的人呢，回想一下，同时也让没有听过的人呢，能够了解今天的信息的意义。那边信息呢，是鼓励大家要读经啊，唯读经。那么，因为神的话语可以在三方面帮助我们。第一个呢，就是呢要明白真理，那么是能够帮助我们呢坚定不动摇。第二个呢，就是要能够呢，就是知道神的应许。那我们就可以呢面对我们生活中的挑战，我们能够像圣经这样所说的坦然无惧。那么第三点呢，就是要能够知道神的心意啊，使得我们的生活呢不会偏离正道。不过我也知道要建立一个良好读经的习惯呢并不容易，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呢我们常常看不到那个古老圣经里面啊的讲的东西跟我们今天生活呢到底有什么关系啊。那么神呢是绝对不会要求我们去读一个跟我们没有关系的书，所以我今天呢，就是想要跟各位分享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圣经虽然是用一些古老的事情来传达神的启示啊，但是正如这个传道书一章九节所说的，已有的事呢，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呢，后必再行。日光之下没有新事。所以圣经的启示可以帮助我们呢，可以帮助我们呢能够走过去啊蒙福的人所走过的路，也能够让我们怎么样避免曾经得罪过神的人所犯的错误。所以我今天呢选了这样一章圣经呢，让大家读得有点辛苦，但是主要是这一章圣经啊，对我们大部分来讲呢好像有些很奇怪的东西，我们也不太感觉得出来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所以我们平常不太去读它，或者说我们不太去想它，那么我以这一章经文来做个例子，用一个叫做解释经讲道的方式呢，来让各位看到，神的话的确是个宝藏，如果你愿意下功夫啊，去挖掘，你就可以享受到它其中的这个价值。所以呢，刚刚那个读经的地方呢，请大家呢不要把圣经合起来，因为我们中间会提到，我会提到某一节到某一节。到底在讲什么啊？所以如果我们能从这个角度来看圣经，我们相信我们会有不同的收获。我这么就像我刚刚这个范牧师已经提过了，这个题目呢是一部错呢全盘书啊。那么就是刚刚这个我们读过的经节，这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就是人生如棋啊，棋如人生啊，就下棋了，可以让我们呢对人生呢有一些启发啊，也有一些领悟。你常常看到明明是一盘好棋啊，可是呢在关键的一步啊走错了的话呢，就怎么样，就是全盘皆输啊。那么人生也是如此，原来啊明明是走在这个蒙福的道路之上，但是会在关键的时刻呢，因为这个一念之差啊，不仅是悲剧收场，而且祸以子孙啊。中国一句话叫做一失足啊成千古恨。我曾经在网络上呢看到有这样一个故事啊，你们听听看是不是挺熟悉的。60年代美国中西部有个年轻人，他呢到乡下去啊，一个淳朴的民风淳朴的一个乡下打工，赚了一些钱，然后呢他花了100块钱向一个老农夫买了一头驴子啊。那么呢几天以后，这老农夫就开车把这个驴子送来了，可是呢送来的是一头刚死了不久的驴子。那这个老农夫对他说，我很抱歉，这个驴子出事了，所以死了。那这个年轻人当然说，那退钱呢，可是这老农说，钱我已经用了，我现在没办法还你，不过我以后还你啊。这个年轻人想了一下就说，你就把这个死驴子留下来就好了。这老农夫当然很乐意照办，可是他很纳闷呢，那他也没多问，他就走了。一个月后，这个老农夫见到他很好奇，问他关于这个死驴子的事情，他的回答是说，我赚了860块。这个老农夫是大为惊讶，他说一头死驴子怎么能卖这个价钱。那么他 他回答说，我用这个驴子呢当奖品卖彩票，啊，2块钱一张，卖了500张，所以我一共收了1000块。那老农夫说，驴子是死的，他说没错，但是呢我先花了20块钱租了一头活驴子来卖彩票，然后在卖彩票的时候呢，我已经说好了，中开奖之后2天我会把驴子呢送到中奖的人家里去，然后等我送去的时候啊，我就跟他讲说，驴子出事死了，我很抱歉，不过呢我赔你20块，是你彩票的10倍。哎，他接受了，然后我再减掉我是付你100块，我一共赚了860块。哎，这个如果你觉得有听过我讲过这个故事的请举手，有没有人听过以及有印象？我可以告诉各位啊，4年前我在这里讲到罪与人生，就是这个叫无罪的人生命的时候呢，其实我有讲过这个，但是我只讲到这里为止啊。今天我来跟各位讲故事的结局。后来在2006年啊，这个后来啊，这个年轻人呢，他呢进了商学院，拿到了经济学博士，他的名字呢叫做 Ken Lay， 啊，就是后来组织了那个恶名昭彰的安然公司，就是 Enron 啊，那个公司的这个 founder， 他是 CEO 执行长。那么我们也知道 Enron 呢，在金融海啸之前呢，是震惊全球的这个就是这个商业界的丑闻。那么是在2001年，他的事情暴露了。动荡了这个整个世界的这个能源呢市场呢好几年。其实啊，用死驴子卖彩票是一个流传已久的故事，但是呢真的很像是为这个天类啊量身打造出来的。因为那个时候的安然呢 Enron 呢其实是一个空壳子，只剩一个空壳子，就像那头死驴子一样，但是他居然能够用这个空壳子呢继续的去骗取投资人的资金啊，使得最后投资人的损失呢高达740亿美金，所以这是非常惊人的一件事情。2006年呢，他被判有罪，10项罪名成立。可是呢，就在他被判刑之前，啊，在他这个是在7月5号的那一天呢，他死于心脏病。由于受害的人恨他的人太多了，所以他的丧礼呢是在一个很秘密的地方举行，而且他的尸体后来是火化，埋在一个非常隐秘的一个山区。一个聪明绝顶的人，最后却是一个羞辱的骂名啊，结束了这一生。但是呢，大部分人没有注意到的是什么？Ken Lay啊，他的人生呢？是从蒙福的道路上开始。他生长在密苏里州的一个传道人的家里，父亲是浸信会的一位传道人。他如果愿意把自己献给神，为神所用的话，以他的聪明才智，我相信呢会有完全不同的结果啊！不仅不会有这么多人被他伤害，而且呢因为他认识神能够得到帮助、得到安慰的人呢，一定很多，所以他很可能是带着什么很多人的这种感谢啊、和称赞、怀念啊，在主那里得到赏赐跟安息，而不是像现在这个情况呢，基本上他自己的灵魂都失丧了，可以说是全盘皆输。从凯利的身上，我们看到罗德，这个创世纪的罗德。跟生在20世纪的这个甘类啊很相似。罗德的父亲哈兰去世得很早，他后来就跟着他的叔叔亚伯拉罕离开家，到了乌尔，去了迦南地。那个时候神已经应许亚伯拉罕呢怎么样要成为大国，而且他不仅是本身呢要蒙福呢，而且呢别人也要因他得福。所以罗德如果是能够像伯父一样服侍神的话，他也会大大的蒙福。但是不幸的是什么呢？他这个目光很浅显，那么急功近利啊， 为了这个方便自己的发展，他毫不客气，先选了肥沃滋润的平原地，啊，也是跟他的这个伯父呢分道扬镳，往城市去发展。那么一路呢，按照圣经讲什么，就走向了罪恶之城索多玛。所以我们看到罗德跟这个 Caleb 很像，是个精明又现实的人，因为错误的价值观怎么样离开了蒙福的道路。那么更糟糕的是什么，在他的伯父亚伯拉罕呢，曾经拼着命啊，把他从那个四王的手中救出来之后呢，他还执迷不悟的留在索多玛。为什么呢？因为他已经习惯了那边的繁华的舒适的生活，那么其中的那些方便舒适的依恋呢，让他离不开那样一个环境。现在我们要从这个背景呢来看他的结局。你从第一节到第三节啊，我们就可以看到的是一位非常热心行善的罗德啊。你看他完全不像那个欺诈害人的那个 Caleb， 他似乎是在索多玛城的门口等候那两位天使啊。他很有可能是知道那两位天使要来，因为你看前面有一章是十八章哈，有讲到这个亚伯拉罕知道神要毁灭索多玛跟俄摩拉呢，所以呢就不住的为他们求情啊，就求情。他显然是想到呢罗德一家啊还在索多玛，所以当神离开这个亚伯拉罕之后呢，亚伯拉罕如果派他的仆人快马加鞭啊，赶在那两个天使之前呢到这个索多玛警告这个罗德赶快离开，不是没有可能的。不管怎么样，他并没有离开啊，他留在那里等在城门口。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可能性是什么呢？大概比较可能的就是说，他其实是在门口呢是为了访客的安全，就在城门口呢先迎接这些访客到自己的家里面，因为他知道索多玛的人呢对于访客呢怎么样意图不善啊，常常有一些邪恶的一些想法。那么你看啊，这个亚伯拉罕就是罗德啊，罗德呢他呢这样子的恳求天使接受他的招待，那么逐渐呢他是一个非常坚持行善的人。原来很精明的这个罗德怎么现在变得这么坚持行善啊？也许他改变了，但是还有个可能性，他很可能是为了要减低他留在这样一个罪恶环境中的这个内疚。你要知道这个他舍不得离开这个地方，并不表示说他怎么样能够在那里过得心安理得没有内疚。那么我们也可以常常看到哈，内疚啊，罪恶感也是什么行善的一种动力。你看你看那个香烟公司，他让很多人得了癌症，但是呢他怎么样常常又去投资又去捐钱，说是怎么样研究治疗癌症的办法啊。他让人得了癌症，然后他说你看我做好事啊，这也是一种动机。那么更明显的是什么呢？比如说一个丈夫，一个先生，他平常不太关心他的妻子，可是呢他有外遇了，然后呢他的妻子还蒙在鼓里的时候啊，你会发现他呢反而开始对他的妻子会表现出啊比较多的关心啊。特别是他妻子如果还在蒙在鼓里的话，那么有些妻子啊背着丈夫啊去搞一些高风险的投资哈，结果惨赔啊这个出局，那么损失了不少钱。回到家里以后啊，他对先生呢通常会比较殷勤一点，所以这个先生如果回到家里发现太太很殷勤啊，要想想看，哎，今天到底发生什么事啊？这样。所以，但是我们要记住，在主要的事情上面犯了大错，并不一定能够从其他的方面啊能够弥补扭转过来，这是我们可以看到。然后我们从第四节到第九节，我们看到 罪恶的真面目。有两点值得我们注意。第一个，就罪恶是没有止境的，真的很可怕。索多玛的人的那个邪情恶欲啊，确实让我们难以想象。但是今天社会的邪恶，是不是也同样超过我们的想象？二十一世纪才不过十年呢，你看，充满了巨大的丑闻，从 Enron 到两年前啊，那个中国的三鹿毒奶粉事件，然后紧接着就是什么呢？就是人人都在受害的啊，被那些贪婪自肥的银行家造成的这个金融海啸。每个爆发出来的事件，在当时呢，都被认为是邪恶空前。但是呢，很快就发现呢，更邪恶的呢还在后面。你看那些靠着这个纳税人的钱过关的那些公司、那些银行的高级主管，他们到今天还在给自己发巨额的这个奖金。6到9阶让我们看到，邪恶是不会妥协的，受邪恶势力包围的人呢，不要幻想能够靠着行善来平衡邪恶呢，而能够怎么样和平共存。马太福音21章告诉我们呢，耶稣来就是要将我们从罪恶里救出来，因为呢，邪恶的势力啊，妥协的结果不会是和平共存啊，更可能的是什么？同流合污。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人在良善的环境里面呢，久了呢，就会逐渐不会觉得可贵，而进入罪恶的环境中呢，开始可能会感觉到不舒服，但是不赶快离开，不需要太久啊，也就会习以为常啊。这就是所谓的什么入芝兰之室啊，久而不闻其香啊；处鲍鱼之肠啊，久而不闻其臭啊。你在鱼市场里面的话，一进去很臭，过一阵子你也不觉得有什么问题。我们的麻烦是什么呢？在今天哈，善恶的观念常常是模糊不清的，罪恶的环境也并不都是那么可怕，这个其中的人呢、也不都是一些低级下流啊、面目可憎的恶棍，他们反而啊可能是品位高级、举止优雅的这个所谓的上流人士。我们看看啊，你在电视上看那些造成金融海啸的那些银行家、保险公司、石油公司的高级主管，有哪一个像我们想象中的传统观念中的坏人啊？他们哪个看起来不是相貌堂堂啊、风度翩翩的正人君子？在他们这个恶名昭彰之前，如果你或者我有机会啊跟他们见到面，他如果看到你还说一声 Hi dear 啊，我敢保证你就会觉得三生有幸。哇，这个大人物竟然今天还特地多看我一眼，还跟我打个招呼。如果是年轻人的话，很可能会急得迫不及待上 Facebook 敬告朱清友啊，今天那个 Lehman Brothers 的 CEO 竟然还跟我说了一声 Hi dear 啊，哎呀，前天去那个高级发廊花了那么多钱，值得啊，当时觉得有点心痛，现在觉得很值得。你看最近电视上出现那个常常会出现一些赌场的广告，就可以知道经济还是不景气。因为赌场这个行业通常不需要打广告，经济景气的时候人钱赚得多，自然就会去懂赌场送钱。那么这里面工作的人男的都是仪表体面啊，温文雅儒，女的呢眉清目秀啊，气质脱俗。然而呢，在这些的背后，高尚的外表的后面都是什么顺应人情欲的诱惑，结果有无数的人是倾家荡产、妻离子散，甚至于有家破人亡。对于住在那边那种环境中的人呢，他们却是不同的想法。他们认为啊，那些受害者是自愿的，没有人强迫他们来受害，对吧？那么那些所谓的灯红酒绿、纸醉金迷呢，其实是一种服务业啊，代表着是工作和赚钱的机会，使得当地的居民呢可以安居乐业啊，能够生活养家，对吧？教育儿女，跟我们好像没两样。 我记得1977年我到美国来，然后78年那一年我坐一个 Greyhound 到一个地方去，旁坐了一个老太太，就是拉斯维加斯，住在拉斯维加斯。那我当然很好奇，因为我从前就听过拉斯维加斯这个地方啊。那么然后呢，就觉得那个地方一定很刺激啊，就跟他谈。那他的反应跟我讲说，这根本没有什么，那个地方也就是一个生活的地方，那里边所做的事情呢，根本就是一些等于是做服务业啊，那么跟其他地方没什么差别。所以我就发现呢，习惯罪恶环境的人呢，不一定会同流合污，但是呢，多半对罪恶呢也没有什么感觉。然而事实是啊，2005年的统计，这个赌场林立的内华达这个州啊，它的自杀率是超过美国平均自杀率的2倍，申请破产保护的家庭比例呢也是全国的冠军呢、啊。罪恶的环境啊，常常不是像一盆很烫的水，你把一只青蛙丢进去它立刻就会跳出来，而是很让这个青蛙觉得很舒服的水，但是呢它在底下呢慢慢的加热加温，青蛙一开始的时候还会觉得更舒服，可是等到它发现自己在危险之中的时候呢，它已经没有活动的能力了。教会啊，同工领袖啊，更是要谨慎警醒，千万不要觉得自己一定比较有免疫力，完全依靠神是我们唯一的保护。我们再看10到23节这整段呢、啊，是在讲神的保护、拯救和公义。那我们先看10节跟11节，那这里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我们胜不过邪恶的势力，不要幻想自己能够胜过邪恶的势力啊。但是呢，邪恶胜不过神。罗德呢，他根本不是那些一心要作恶的人的对手，他只有靠神出手搭救啊。所以我们要记住，只有神才能够保护我们啊，面对这个黑暗的势力。12到14节讲公义，神公义的审判与拯救。这个罗德呢，他要这个天使啊，要罗德这一家赶快离开，否则呢也会被毁灭，因为索多玛受审判的时候到了。罪恶呢是瞒不过公义的神，必定会有审判。今天传福音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呢？大部分的人啊，基本上呢不太相信啊审判。你谈谈神的这个慈爱啊，什么帮会给人帮助呢？还有人愿意听？要讲到神的圣洁跟审判呢，大部分的人的反应就像那罗德的女婿一样，那么一点也不觉得自己需要被拯救。似乎只有在大灾难发生的时候啊，人才会发现呢自己其实啊并不是真的很安全。在94年那个北岭啊 Northridge 大地震的时候，因为我住在南边，我有朋友就住在镇央的附近，他的感觉是那个时候整个地震不到1分钟，40多秒，但是呢就像是叫做永恒的，他说这感觉就像永恒一样的。那时候他的反应就是说世界末日来了啊，但是呢很快的呢大家又忘了。其实今天呢，即使得了癌症的人，他如果能够在医疗方面呢看到希望的话呢，也不一定会改变他对神的态度。所以我们无论向人传福音，或者是要劝我们要这个信徒警醒呢，都需要恳求圣灵动工啊，让人看到审判的真实和与可怕。15到23节告诉我们什么呢？错误的依恋拦阻神的拯救啊。我们先看啊，从15节到17节我们可以看到，心中有神的人呢不一定有力量啊能够脱离自己的喜爱和偏好，并不是表示他心中没有神，但是呢他没有这个力量。有些事情是我们喜欢的，虽然也知道神不喜欢，但是呢自己胜不过啊。我所在的教会呢，过去呢有一位姊妹，她家里已经搬走了，那么她的环境非常好，她是个很热心的姊妹啊，那么她很虔诚很热心，但是呢她自己也跟我太太讲，我就是有个软弱啊，我就是喜欢呢赶 sales 啊，就是喜欢去 shopping 啊。她知道家里的衣服用品根本已经泛滥成灾了，可是呢一旦有 sale 呢还是继续要往家里搬，买了之后会后悔，但是呢当时呢这么好的地友呢不买呢又不甘心又难受啊，所以这就是这样一直在那边挣扎啊。最后怎么办？ 那就是这种情况到最后常常就是用这个人之常情无伤大雅啊来安慰自己啊。所以当我们现在这样一种状况下呢，最后呢就是怎么样，就像那个罗德他们一样，必须是被神呢催逼带领出来啊啊，催逼还有些时候还有点抗拒，所以我们一旦被领出来以后呢，我们就要顺服走神呢所指示的道路。十八节到二十三节讲说，人坚持啊自己的喜爱和偏好呢，神呢有可能会暂时包容啊，让人呢自己去醒悟。你看天使啊要罗德往山上跑，但是他还是呢依恋尘世，所以要求让他一家呢去另一个城索尔。那个时候的事情很紧急了啊，天使奉命呢要赶快毁灭索多玛，所以也没有时间跟他啰嗦了，就同意他们去索尔，是祸是福呢就让他自己去发现吧。基督徒的生活呢也免不了有同样的麻烦，就是呢神要我们做的事情呢和我们想要做的事情不一样。如果我们坚持己见，神也有可能啊容许我们，但是呢不能高兴得太早，因为呢神是在让我们学功课，很可能呢有不小的代价啊。养育过孩子的父母啊多少都有类似的经验啊。那么你像有些时候呢只有让不听话的孩子呢啊吃点苦头受点教训啊。只是啊如果孩子要付的代价太重的话，父母也会心疼的啊，也会心疼的。我们神学院有一位教授啊蛮有名的，在美国的神学院教神学，然后呢他现在退休了，就在很多中国的神学院教书，叫王守仁。他就自己的经历就是这样，他说他是学电机的，他发现呢他的小孩啊儿子在刚长大的时候呢很喜欢对于这个插头很有兴趣，常常就是去看那个插头，他们家都把插头都堵住了呢，那个小孩子会去把那个要堵的东西拉下来，好像退休。那他当时就在想个问题，如果有一天我不在家，这个小孩真的把那个拉下来然后搞个东西进去插的话，会发生什么后果，与其这样子不如让他知道你最好不要碰这个东西。那他学电机的，所以他知道，他只有狠下心来怎么样呢，让这先把这孩子穿了一个绝缘的鞋子，就是没有地没有 ground 的啊，所以是完全绝缘的，然后呢就把那个拉下来以后呢就给他一个叉，给了小孩子一个叉子，那小子拿到叉子以后就立刻就把他伸到那个洞里去，然后就听到一声啊一叫啪就掉了，因为他知道他电不死。但是那样子一次以后呢，他那孩子呢再也不去碰那个叉子。对，但是那孩子那样一叫的时候，他心也觉得很痛的，但是没有办法，他只有靠这个办法，免得他不在家的时候，孩子如果那个时候一下碰到了，一下摸到一个地的话，碰到地的话，那个是很可怕的事情啊。所以我们可以想到，神也不喜欢我们付沉重的代价，但是呢，若非如此，我们怎么能够放下那些拦住我们顺服神的那些喜爱跟偏好。第二十四到二十九节是在讲审判与恩典啊，审判与恩典。这里的教导是啊，神审判的日子终于会来到了，所以呢，已经在那个得救的道路上啊，千万不要三心二意。人的罪性啊，会使得人很麻烦啊，在苦难中啊，吃了苦头啊，就会渴望过平安就是福的日子。可是啊，平安的日子过久了以后呢，又会嫌啊这个生活平淡无奇啊，还是需要那么一点刺激啊。现在的人呢，不知道为什么过了中年呢，就喜欢搞毕业三十周年同学会啊。先是这个高中同学，再来就是大学同学，三年后就是大学同学。一方面可能是念旧吧，想看看老同学啊，另一方面也可能是什么，想看看啊其他人到底混得怎么样啊，至少跟我比起来混得怎么样啊。 结果常常是会受到刺激啊，受到刺激，决心下次见面的时候呢一定要扳回个面子。我们教会里面就有一个平常给人的感觉还很淡薄的啊，但是呢他有参加了同学回来呢，就下定决心去买了一辆 Benz 啊，就是奔驰啊，就台湾叫宾士啊，叫 Benz。 因为呢他发现呢有一个同学呢过去显然比他差的，竟然开了一个相当豪华的宾士来了啊，受不了就去买了。有一位最近我们教会有一位女作家，基督徒女作家来分享，她就说人到中年了，已经有的虽然不少，但是呢想要的更多，因为那个时候呢已经有点能力了，你想要的东西已经不完全是什么，完全是梦，不完全是 dream 啊，所以比较有点能力还真有点麻烦。就是说呢啊，像我们教会最近有一个老弟兄经常给人感觉很稳重，已经都超过65岁了，我也不知道是超过多少。突然发现他最近买了一个什么 two seater 的跑车，一个那个年轻小伙子开的那种小跑车，他竟然还能钻得进去，我也真佩服他。他个子不小，肚子又大，我说钻在里面好像不太舒服吧？哎，但是我发现他呢，精神上好像心理上还挺舒服的样子啊，所以这个女作家就讲说，她说她发现有些这个搞网恋啊，在美国搞网恋搞到什么中国去了，发现这个年轻人呢没有什么力量的话呢也就罢了，就是纸上谈兵，但她真有碰到这种已经有点基础的了，有点能力的人，这个男的搞到网恋以后啊，还真买了机票就去了啊，去了以后怎么样，这边的家就不要了，是还真有这种事啊，所以没有这个能力嘛也就罢了，有了能力还真有点麻烦啊。那他说还有呢，当然他说也有呢，他也有见到呢一些女的啊，到了一个年龄以后怎么样，开始发现过去的这些对吧，这些姐妹淘的好朋友啊怎么样，开始用名牌，因为有点能力嘛，哦，因此也迷上了名牌啊，什么这个好牌子的皮包啊什么的话，那价钱当然不一样了啊。啊，我讲的是真货了，不是仿冒的啊。对，那么怎么样呢？就开始发现原来自己的老公这个赚钱的本事啊，实在太差了啊。怎么样？开始呢，让婚姻开始有了一个破口了啊。本来原来呢还蛮甘安于过平安的日子，觉得是蒙神的赐福呢，但是后来呢就开始发现呢，哎呀，好像不太能满足了啊。这个时候呢就是开始呢有这个问题产生的这个机会了，特别是在同学会里面你会发现，哎，当年那个喜欢常常抄我作业的那个小王，现在还竟然是某个大学的系主任啊。那个从前考试老是作弊的那个小刘，搞了两个公司竟然都上市了，看起来又是另一个看累哈。你原来不如自己的同学现在竟然如此风光哈。虽然我们一再的安慰自己啊，你看我们在天上的赏赐啊更大，里面呢还会有一些难以平静的起伏啊，那就是三心二意的前兆。我们要记住一件事情啊，你看看这整个的 business 的发展，世界上的公司啊不仅是股份有限，而且时间有限，迟早会关门的。只有神的国度是无限的，是永恒的，我们已经是其中的一份子，没有任何的理由三心二意。27到29节就讲到审判的真实啊，还有神听人的代求。如果你看过这个日本这个广岛和长崎啊被原子弹炸过以后的那个相片，应该不难想象这里所描写的这个索多玛还有俄摩拉啊受审判被焚毁之后的那个光景。今天大部分的人读到这一段通常不会觉得啊这种事情啊会发生在自己的身上，然而当那一架载着第一颗原子弹的美国 B-29 轰炸机 在1945年8月6日的清晨，悄悄地进入日本领空的时候，广岛的居民都正在忙忙碌碌地迎接新的一天。他们中间有谁会想到，一个史无前例的毁灭方式将会在8:15临到他们，而且那天还是他们中间很多人在世界上的最后一天。如果我们已经渐渐不觉得会有审判，不妨看看最近这个世界的局势的发展，种种的危机，包括呢，我们已经无法想象还会再爆发一场南韩战啊，这个南北韩现在这种紧张的局势。这索多玛、俄摩拉受审判、被毁灭啊，是真实的。但是这也只是让我们知道呢，幕后的审判是必定会发生的，而且会是史无前例的可怕。那么再来，我们就看到呢，神告诉我们，神听他的儿女为所爱的人代求，得救呢是靠神的恩典，靠神的恩典。神救罗德不是因为罗德行善，而是因为他的叔叔亚伯拉罕为他代求，这上面圣经讲得很清楚。因为这个亚伯拉罕呢，的确爱这个侄子，也为他付过代价。你看创世纪就很有意思啊，亚伯拉罕啊，从他爱他的爱自己的性命，超过爱他的太太撒拉，对吧？他那个时候他怕自己没命嘛，因为他的太太漂亮。他到了一个地方以后，怕当地的王把他的为了抢他的太太把他杀了，他干脆就是说，哎，你是我，你就说你是我妹妹，反正也没说谎，对吧？我们也是有某种程度来讲是妹妹，你是我妹妹，这样子的话呢，我也安全啊。那么怎么样？也就意思就是说，你们这些王看中他带走，那就带走吧，只要我保命就好了。所以呢，他从这件事情看出来，他而且他是两次呀，那么当然了，第二次很可能是因为他第一次赚了一笔啊，所以第二次呢可能觉得还不错的啊，这个生意不难做。但是重点是在什么呢？重点是说他的的确确比较爱自己的生命，超过爱自己的太太。但是呢，碰到他的侄子罗德的时候啊，完全倒过来，他是爱这个侄子呢胜过于爱自己的生命。当初四王把五王打败了，把他的侄子呢怎么样掳到一个地方去以后，他竟然敢只带了318个家丁，就是连夜赶去把这个四王杀败了以后呢，把罗德全家全救回来，这个不简单，他这个是付了很大的代价。所以呢，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真正爱一个人呢怎么样，就会迫切的为他的得救啊代求，也会愿意呢为他付代价，可付代价才是认真的表现。我们认真，神也会认真。我们如果不认真的话呢，我们草率呢，我们不能期望神会认真。最后就是最后这一段讲到罪恶的影响啊，还有后果，就是在30节到38节。第30节的时候，你看到罗德很有意思啊，他原来怎么样，要往索尔去，现在他怎么讲，他要往山上跑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大概是被吓破胆了，他原来不要去山上，坚持要去索尔，现在又不敢住在索尔，要往山上跑。所以我们看到什么，当一个人看到审判了以后呢，他就会明白了，原来舍不得的呢还是赶快放弃吧，赶快放弃。这个31到36节，在罪恶的环境中成长，受污染观念啊，污染的思想观念呢，会产生错误的行为。表面上看来呢，这罗德的两个女儿呢，啊，是为了要为父亲留后代，其实呢，是在为什么自己打算。在那个时代的女人有儿子呢，后半生才有希望。那么他们用的方法也反映出来，在索多玛这个罪恶环境中成长对他们的影响。最后我们看到罗德的女儿所生的这个摩亚人和亚门人呢，都是受咒诅的。所以呢，罪的后果呢，可以带来长久 痛苦的代价啊。基督徒蒙福呢，包括有耶稣基督在神面前做我们的中保啊。因此呢，我们犯罪呢，耶稣为我们代求，对。所以我们如果是偶尔犯罪，可以借着认罪悔改呢得到赦免啊，得到赦免。但是呢，罪得赦免并不代表什么，不需要承受罪的后果啊。这件事情我们一定要搞清楚啊。你就有点像是那个破裂的婚姻哈，即使破镜重圆，总还是会有一些无法怎么样消除的那个裂痕啊，特别是一些永久性的伤害啊。我们知道啊，家破也许可以重合，但是呢，人亡啊是无法回生。所以呢，我们要晓得，基督徒并不是说我们因为有了耶稣这个中保，我们就可以随意犯罪，因为呢，这后面有代价，而且很多的代价是很长远的，啊，是很痛苦的，看到吗？啊，有，所以俗话呢，有这么说，勿以恶小而为之啊，就是很有道理。有些事呢，也许是无伤大雅的，但是呢，神不要我们做呢，是有道理的啊。别人可以，你我在某种情况下呢，就是不行啊。所以不要以为啊，只要我喜欢呢，有什么不可以啊？2005年呢，有这么一个有的这个读者文摘啊，有这么一个书摘，书摘意思就是说把一本书里面的重要的部分把它摘出来让大家看一看啊。我相信也许中间有人知道这个故事。那么这个书的名字呢叫做 Hard Light Cold Steel， 是在讲手术室里面啊，那个手术刀是冷的，灯是热的。作者呢，他是个医生。那么他把他25年来的这个一些经验之谈呢写成书。那么他在开始的第二年的时候呢，啊，那时候他还不是很那么了解病人的情况下呢，那么有一个叫做有一个木匠啊，被送到叫 Jason 的一个木匠被送到了急诊室。这个木匠在用电锯的时候呢，一不小心把四个手指头锯掉。这个木匠呢，恳求这个医生呢，说你一定要帮我把这个四个手指头接回去，因为他这是他的专业。那么呢，因为他需要养家活口啊，他有一个还有很年幼的女儿两个。那这个医生呢，就做了各种的检查，发现这个机会不错。他的这个 partner 啊，把他这个手指头啊，很快就把它啊保存得很好，用冰块装的摆在袋子里来，所以伤口还算整齐。那他就决定要试的。可是呢，有一个老医生跟他讲说，我看大概希望不大，也许不要浪费这个功夫。他为什么？他因为这个人的烟瘾太大，抽烟会让血管收缩。血管在这样恢复的过程里面，只要血管一收缩，这些肌肉马上死掉，一切的事情都是白费。所以他就跟这个木匠谈了，说现在呢，我们认为你的机会很好，但是你的问题是你的烟瘾太大啊。那这个木匠说，只要你能把我的手接回去，我从此不再抽一口烟。那么这样子的一个说了这样一个这么样一个慎重的一个承诺呢，他们就决定为他做这个手术。结果呢，手术很成功，超过预期。然后呢，几天以后就都很颜色都红润了。第十天就回家了，然后说两个礼拜之后可以回来做复健。这就是真的是一切充满了新希望。然后他回家的时候，之前这个医生再一次的辅助他说绝对不要抽烟，他也说绝对不会抽烟。结果才两天之后呢，木匠的妻子就像发疯了一样打电话回来说手指头的颜色开始变暗了。于是他就马上叫他们回来，到急诊室的时候呢，基本上手指头已经黑了，而且冷了。这个医生很困惑，然后忽然他就若有所悟地问这个木匠说，他说 Jason 你抽烟了吗？结果这个木匠呢无言以对，低头不语。那么这个医生叹了一口气说，现在呢只能够把坏死的组织打掉，然后给你做职业的复健，你得学习 没有这四个指头生活的方式。那个木匠呢，从那天起完全戒烟了，因为他知道稍微放纵自己的代价是未来一生都得承受的后果啊。那么其实呢，这个也是在就四年前我讲头一篇讲到是有提过这个例证啊。如果我讲的话你都没有记得，但是请千万记得这个故事，这个故事可以帮助我们啊，能够不轻易的、不随意的啊，做一些不该做的事情。看起来也许是小事，但是呢，对我们来讲是终身受用。有一个烟瘾很大的基督徒，他试了几次戒烟都不成功啊，所以呢，他怎么样？他就跟牧师讲说：“我没有办法，我试了，我没办法，我现在戒不了烟。那么我如果继续抽烟的话，我能不能上天堂？”牧师回答说：“当然可以，而且更快啊。”那么，所以对一般人来讲，抽烟不是什么大罪啊，不是什么犯罪。但是，如果医生告诉我说你绝对不要抽烟的话，那我最好是不要抽烟，是不是？因为我的情况一定跟别人的情况不一样，情况不一样。基督徒的身份是宝贵的，是特殊的，我们的情况跟一般人的情况不一样。让自己的喜爱偏好成为我们和神之间的拦阻呢，即使是人之常情，无伤大雅，还是有可能会变成全盘输的结果。有些人觉得基督徒很可怜，不能做这个，不敢做那个。其实大部分的时候呢，并不是不能，也不是不敢，而是什么呢？而是没有兴趣，不想做。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那个后果。就有点像我刚刚讲那个王舅舅的儿子呢，从那个经验以后呢，他一点去碰那个插头的兴趣都没有啊。基督徒蒙福是因为至高的神啊，竟然是保守我们啊，竟然是保守我们父亲。但是保守也包括什么？管教，也包括管教啊。父亲不管教孩子呢，不是真正的爱孩子。我在小学的时候呢，常常呢会在卷区里面啊，跟一些这个叫做喜欢这个调皮捣蛋的孩子呢为非作歹啊，为非作歹。他们呢每次看到我父亲啊逮到我了，然后呢一阵责罚的时候，他们对我呢不仅只是同情，而且呢还多少觉得自己啊相当的幸运，因为他们自己的父亲不管那么多，不管他们那么多。我当时也觉得很倒霉，为什么别人的孩子不会这样，我就会受到这些责罚。我父亲呢也知道我的感觉，他一再告诉我，如果我不管你就是害了你。我后来当然明白，有一位会管教的父亲才是有福的。弟兄姐妹，罗德的悲剧呢开始于错误的价值观啊，错误的价值观使得他离开了原来蒙福的道路。我们走在主耶稣的道路上呢，更是要看清楚那永恒的价值呢究竟在哪里。我们其实啊都有一些罗德的挣扎，只是程度的差异。他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坏人，也许还可以算是个好人，但是他的确是个精明又软弱的人。他并不想放弃神，但是呢也舍不得那些阻碍他跟随神的东西。这也是大部分基督徒的挣扎。希望呢就像圣经讲的，在世界上呢做财主，将来到天上呢也能得到赏赐。所以过得很辛苦。为什么？因为耶稣说过，人不能一面拜神一面拜马门。我们如果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也能够蒙福就刚刚讲的马门呢就是财富了。我们如果希望我们的孩子也能蒙福，最重要的就是什么？确定自己有先有确正确的价值观。比如说学校中文学校和教会的主日学，通常哪一个会最先被牺牲？孩子不想上学，甚至于不想上中文学校，我们常常会去强迫他们去。但是如果孩子不想上主日学，我们可能就会比较可能会说啊，这个不能强迫的啊，这不能强迫的。 很多基督徒的父母为了孩子的学业啊，还有进入名校呢，迫切的祷告，但是他们中间有多少会同样的为孩子的灵命迫切的祷告？甚至于啊，有基督徒的父母为了孩子能进名校，在主日呢带着孩子到处去补习而不敬拜。那么孩子很聪明啊，他们从父母所承受的价值观不是来自父母所说的，而是来自父母所做。我们口头上一天到晚讲信仰是最重要的，但是他们看到我们所做的什么，信仰是排在最后的，他们不会有正确的价值观，因为我们其实也没有正确的价值观啊。所以我们要知道，每个人在接受耶稣认识神以前的人生呢，不论在人看来有多辉煌呢，在永生的神看来只不过是一具在一具死期里面找活路。信耶稣重生得救是一步起死回生的好棋，所以呢，耶稣基督已经给了我们一盘必胜的好棋啊。我们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不要把它搞砸了，这英文讲什么 Don't blow it 啊。只要我们能够每一步紧紧地跟随神，我们将来呢就可以一同和他分享那个全盘赢的荣耀。让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向你感谢，因为你的话语在我们的面前经过圣灵带领就能够显明，让我们知道如何能够活在你的旨意之中，如何能够留在蒙福的道路上面不偏离左右。这样子的话，我们就能够从原来我们是在一局死棋里面，但是因为你的恩典使得我们能够有一局的好棋，而且是一个必胜将来能够全盘赢的好棋。就求主能够继续的看顾保守我们每个人，让我们都活在主的旨意，活在主的话语里面啊，一直到我们见主的面。感谢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